自己以为我会坐在这边那边半天讲不出话来，可是我觉得超出我预期，我觉得 OK 了，好不好？嗨，大家欢迎来到洋洋得意，我是你们主持人洋洋。哇，感觉好特别哦，终于打开麦克风录音给大家听了。这应该是我 podcast 的第一个声音档吧，就是第零集这样。那为什么会有一个第零集呢？其实我第一集，如果你有看我的 YouTube 频道或是我在 IG 上面都会讲过的话，就知道我第一集很想要跟我的好朋友，就是 Vanessa 大表姐一起录。然后我们那个主题都已经想好了，我们也很想要讲很久了。那有一天我就去她家录音，录的也很顺利，就是有把我们东西都讲完。可是那时候我在录音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录音的时候在电脑荧幕上面可以看到监控，然后就看到监控我们的声音。我自己习惯是我在录音的时候我会一直看我的声音有没有超标，你知道还有一个那个表会在那边上上下下，随着你的声音就可以去控制你的距离。但那个 Vanessa 她就是自己讲得很开心，可能离麦克风太近了，她就是爆一直爆一直爆，我就看到她的那个油标就一直橘色红色，想说天哪，有点不妙，因为我这边听她的声音也是有点超过。然后我在录音的过程中已经跟她讲了一两次，说你离远一点离远一点，但是她那个主题可能就是非常的有感，整个很奔放的对着麦克风那样表达他所想要讲的东西。所以最后我想说好没关系，我就事后来看看我能不能调整一下他的音量或什么的，就我就让他讲，我也没有再去纠正他了。结果回到家调整音量的时候发现他真的那个爆音还爆了蛮离谱的，所以我们两个的音质有点落差。就之后再做了一些 research， 然后我就上网去爬文啊什么的，因为我对 podcast 这块我真的是一无所知，我真的完全不懂到底要怎么弄。大家当然提供了很多那个秘诀跟诀窍，还有很多不同的软体可以怎么修正后置这些声音，但是所有人都说如果能够事前避免就事前避免。所以我现在剪了一天一夜，现在觉得很 frustrated， 真的觉得哦天哪，我做不下去。所以我就决定把音档交给一些专业剪 podcast 好伙伴们帮我。我预计是我一次传两集，就是会有零跟一，本来没有这个零的，我本来想要第一集给大家听到我跟凡妮莎的内容，但是这一集就变得很像是一个预防针，我想要先上来跟大家说哦，就是你们等一下会听到第一集那个音档齁，那个音质齁就是没有很好，所以齁稍微忍耐一下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在听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我就算主题很有兴趣，但我打开音档开始听，发现音质没有很好的话，我发现我很容易听不下去。可是我又不想要跟他重录一集，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下讲的那些东西都是很真情流露的，所以我也不想要重来一次，然后浪费这么多时间再重新做一件这件事情。也许我下次可以用更好的 quality 跟他录其他的主题，但是这个主题我就不想要再 revisit 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见谅。我不知道那个我的剪辑师可以帮我救到什么地步，可是我觉得不管就到什么地步，可能还是会听得出来我们稍微有一点声音的落差，这样那就 I'm sorry， 那就请大家再多多见谅咯。好，第零集既然我都要先录一个这个了，那我想说那就来聊聊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个 podcast。 其实想要做这个 podcast 的原因后真的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有分享欲的人，就光是我是 YouTuber 在那边分享我的 vlog 我的生活就知道了。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很多主题我也想要跟大家讲，不是说我现在活到这个岁数我多少经验，只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在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在走自己的旅程，所以我很不喜欢那种哦，因为我活了比较多就拿来说倚老卖老，说哦，我因为活到这边我多活了这么多时间，就有这么多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以上对下的那种方式。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道路上，所以每个人在经历的过程，每个人遇到的人事物都不同。那如果我这么有分享欲，我愿意把这些故事拿出来讲，有人愿意听，我觉得是很有趣。因为我自己平常在上班在通勤也很喜欢听大家的故事，每个人听到同样的故事或同样的旅程都会有不一样的反馈跟回馈，所以我觉得这些双向互动是很有趣的。那我就想说好像 podcast 就是透过声音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管道来分享这些可能有时候讲出来会比较害羞或者像是一些悄悄话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讲话有没有 make sense， 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在这边录音，在那边自以为可以话不落地，但其实刚刚讲了很多冗言赘字，我现在觉得很恐怖。我现在自己在我家的房间拿着一个麦克风在自言自语，还蛮可怕的。但是从头到尾我想要做这 podcast 都是没有搭档的那种，你们懂吗？我一个人在讲话，那可能有时候可以有嘉宾，但就是我的频道主要是我来分享事情。有时候我觉得某个主题我觉得可以找人跟我一起聊的时候，我就会找人跟我聊，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希望是我自己。 跟大家坐下来聊聊天的那种环境。它虽然名字叫做洋洋得意，但是我们不一定是分享所有的得意事，就是我希望可以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我的所有的得意事跟不得意的事情，这是我这个节目的宗旨，也很像是我的 vlog， 但只是不是这么当下分享我最近的生活，可能我分享一些我人生经历过的故事，或者是我的想法，或是有时候也可以跟一些大家朋友们交流啊，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或是问我一些问题，我来回答大家之类的。所以这个 podcast 也可以说是 long time coming， 我觉得如果你有在追踪我的 YouTube， 你就知道我大概讲了2年了吧。我那时候讲的时候我真的信誓旦旦，你们知道我的个性，以前如果我说了什么我就一定会马上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做出来很丢脸。从以前学生时代我都是这个个性，像是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我那时候大学大三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要萌生想要去留学的想法，因为我那时候非常的崇仰我们学校的老师们，我们老师们所有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有到美国念硕士，在美国工作过再回来台湾教书，我就觉得哇，我也想要变成他们那个样子，所以就有我这个留学的想法这样开始在我的心中萌芽。我就回去跟我的家人讨论之后，家人觉得哦，如果这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完全的支持你。所以我得到家人的肯定之后，我就觉得 OK， 这也许是一个我可以往前进的方向。我就开始偷偷实践这件事情。你们知道我是北大剧场设计系毕业，我们的学科是非常重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系上的时候，我觉得一天在系上的时间，一天有24小时，我们大概有12小时以上都在学校忙课业上的事情，但我们都是住在学校附近，所以基本上我们整个生活就是被困在那座妖山附近。课业很忙的同时，我就要开始去规划我要怎么开始实践出国念书的这件事情嘛。因为我心脏有开过刀，所以我大概知道我应该是免疫不用当兵的，所以我可以是应届毕业就出国，这就变成是我的目标。那我要去实践它，我就会开始计划哦，那我可能要去上托福补习班啊，因为我的英文也要先考过，我的作品集什么时候要弄过这些作品集之后，我可能需要到美国一趟亲自去看这些校园的环境，同时我也在网络上找很多资料，是哪些学校是我想去的，你要去想很多事情，这个学校的学费，这个学校的师资，这个学校的课程，这个学校所在的城市，跟这个学校我去念的话所需要的生活花费种种，或是你想不想去会下雪的地方啊，还是你想不想去纽约，或者是你想不想去 LA 这种比较大的城市，都是我需要考量的。可是那时候我才18岁，哎，不，我没有那么小，大三那时候我才20、21岁，所以虽然我知道要考量这么多，可是因为我的见不多事不广，我也没办法真的有太全面性的考量。我现在回去看很多，那时候我列一个表你知道吗，就列了很多学校在上面，很多 pros and cons， 最后删掉很多学校，我现在回去看都是一些超好的学校，我都会想要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删掉那个学校。我到现在回去看我也很不解一些我10年前的那些选择，但 anyway 那是那时候的事情，我也不后悔任何的选择，只是我在说那时候我的过程。讲了这么多，我刚刚主题就是我从以前就是一个我说到就是要做到的人，对不对？所以我有萌生这个想法，我也知道这是我的目标，但是我都没有跟我同学讲，直到我托福考完，学校申请都已经送出去了。记得我在我毕制做完的时候，我就飞纽约一趟，但其实那趟我是出来面试每一间学校，写 email 跟每一个 lighting program 的那个老师教授面谈这样子，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希望可以就也飞去他们学校因为那时候台湾的寒假是美国的学期中，所以我就希望说看能不能旁听几堂课，感觉一下那个学校的 vibe 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你看到字面上都很好，就是这学校的制作都很大，制作量很大，研究生有很多的设计机会，学校也很好，可是有时候你知道你身在那个学校里面，你就会有感觉说这不是我想要来的地方，所以我就要避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就到了纽约一趟。但那趟我跟同学包装说我是来纽约玩，因为我刚毕制刚做完，所以我自己来美国独旅好像也很正常，大家都说哦很爽啊什么什么的，我一个话都没有讲，那只有我当时的女朋友范妮莎就大表姐知道我要来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张扬。一月多结束那整趟行程的时候，记得我在纽约不是，我在美国大概待了20几天吧，3、4周这样，回来之后台湾就开学了，就是我的大四下，在3月多的时候我就收到我的第一封录取信，到那个时候我才公开说哦，我要去国外念书。一月的时候我是来面试，就是你知道我的个性就是尘埃没有落定，或是八字没一撇，甚至八字没有撇完两撇之前，我是不会讲我要干嘛的。当我当时讲了我想要做 podcast 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就是不能说胜券在握，就是脚已经一步跨出去，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开始做。 真的是很扯。那个之后没几天或是那个月之内，我就发生了很多私人的事情，我觉得之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再分享，但是就影响了我一整年，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心力再把多余的心神拿出来做 podcast 这件东西。我那时候连 YouTube 都有点顾不太好，就我整个生活就是一团乱。我知道大家很想听这个故事啊，可是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sorry， 就是之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讲，我答应你们。所以现在我这件事就一直被我挂在心里，我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好好的找个机会就赶快回来做 podcast， 因为我一言既出如果没有做出来的话我会觉得很丢脸。但老实说我觉得应该没人会在乎，就你只是一个 influencer， 你只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随便讲了一句你要做 podcast 就真的有人会等你，你没有做出来的话会跟你生气吗？我觉得我的观众应该没有那么不讲理，但是我自己一直有在心中埋下这个种子，就觉得我答应过你们的事情我不能忘记。所以就当我整个状态调整好的时候，我赶快先把我的 YouTube 接上轨道，先赶快拍回来。同时我也是很想要继续记录我的生活嘛，我中间断了那么久，接下来一个目标就是赶快开始我的 podcast，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万事起头难。我与其一个人坐在那边想说哇这麦克风这么难，那个录音这么难，怎样怎样怎样的，那我永远都不会开始。所以我觉得像我现在就是我今天根本没有想说我要录音，我就是坐下来，因为我第一集已经录完了，可是那个品质我没有很满意嘛，但是他现在已经在剪辑师的手里，那我已经把它交给专业的人员，那我也只能求天地帮助我，希望那个最后出来的品质我不会那么不喜欢。但是既然那个东西我都已经做完了，那我也只能面对它。今天我稍微有一个时间，其实我现在大概也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今天要录音，但是我还是觉得说我很想要录一个 intro， 像是你要说它是什么，你说完 intro 或是 EP0 或是 pilot 都可以，一个前导的声音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频道或是我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就把麦克风拿出来就直接加上去就开始讲话了。因为一样的万事起头难，那我只要起头了我就觉得之后都没有那么难了，头过身就过。所以我现在在过头的过程中，你们现在就是陪我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所以我也没有写脚本，我现在就是一个人打开麦克风在那边乱讲话，希望可以话不落地，可是要话不落地真的很难。你们知道我平常很爱听欧娜的 podcast， 就我觉得你们可能很讶异想说我怎么会听欧娜的 podcast， 可是我真的觉得她超厉害，她是我听过口条前三名好的人。因为我觉得她不是有个单元在话不落地吗，她的频道就是一个人从头这样 hold 到尾，虽然有经过剪辑没有错，但是谁的东西没有经过剪辑，可是她就是可以一个人也不能说自得其乐，不管她是跟观众互动还是一个人讲故事，他的故事呈现他的 storytelling 都很完整。我也期许我可以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我觉得 podcast 不但是可以让我跟我的观众有不一样的互动，也是一个精进我自己的能力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美国这几年下来，我跟你讲前几年还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到最近，我现在到美国我是2013年出国的嘛，可是虽然我疫情的时候我回去台湾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基本上跟美国没有关系，可是我一年半之后又回来，所以你要这样加加减减我在美国的时间大概也是有个来八九年，我最近真的很明显感受到我中文退步超多，就是我常常要想词的时候想不到，就会讲出一些很无聊听起来很笨的中文，很没有深度，然后我就很受不了那样的自己。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所以我现在就是在一个我两个语言就很没有很满意的状况下，所以我希望搞不好透过 podcast 这样，我一直跟自己讲话，一直逼自己去挖掘我那些以前已经 build up 那些中文的底子的话，说不定对我的中文对我的母语会有一些帮助。我现在要讲不是那种哦，是那种 ABC 怎样怎样，哎，我中文已经很不好了，不是，我中文很好，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这一两年退步太多，需要多讲一点。OK， 所以我希望这个 podcast 也可以帮助到我一点。第一集你们应该觉得很碎吧，讲了很多这种碎碎的故事，那我们就再来讲一些碎碎的故事吧。现在我在录音的这当下是4月12号，哇，我再过八天就要34岁了，我觉得超可怕的。我不知道你们大家知不知道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然后如果知道的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在三四年前我拍了一个影片叫做30岁学到的30件事。其实那个影片很有趣，就是我陆陆续续都会收到观众的留言，因为30岁这个岁数就是随时都有在过生日嘛，随时都有人会经历，不管是我的观众或是我的粉丝，或者是正要30岁的人在焦虑或是想要 在网络上找答案什么的，可能会搜寻到这影片，他们看完之后都会留言给我说里面的话很受用。我自己已经忘记有那时候讲什么了耶，我就想说即将要34岁的我，我会想要再把那个影片打开来看一下，我到底有什么跟着做或是没有做的事情，我还是不是 staying by 我那时候讲的所有这些点。我也有点想要做说34岁这一年我多学到了哪四件事情，maybe 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想不想看这个影片，或是你们觉得这个用 podcast 讲比较好听，反正我就想要快快带过一下。 Oh my god， 我要34岁了。我觉得这个 podcast 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两年我明显的感受到，我觉得我的个性有在变，或是我觉得我经历的事情导致我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说呢，大家看我在影片上面那样子嘻嘻哈哈，每天这样花天酒地分享一些很快乐的生活，我自己很爱看那些东西，因为那是我自己剪出来的嘛，我觉得我很想要 portray 那样的形象给大家。但是在我一两个月前回归的那个影片，就是我中间三个月停更 YouTube 重新再上传的第一个影片，我讲到就是生活中不是只充满光鲜亮丽嘻嘻哈哈的那些过程，我有很多我的阴暗面，我有很多我自己的 struggle 跟我在经历试着要突破的挑战。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会比较 prefer 用 podcast 用声音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也可以呈现我更多的面向跟风貌。我可以看得到大家的回复嘛，就你们在听这些东西，你们留言我到底会在哪里看到，就我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会 figure out 啦，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会在哪里看到。透过那些回应，我觉得可以创造一些对话，是比较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正向，或是有时候可能甚至稍微有点自我怀疑，或那些你知道我们都还在探讨的事情。你也知道这个年纪就是三十出头岁，或是有时候二十后段，我们这个世代人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多时候有一些自我怀疑，我很乐意去创造这些讨论，跟大家聊聊，彼此交流一下大家的 struggle。 所以这个节目就叫洋洋得意，我刚刚说过就分享我的得意跟不得意的事情，我也自己也很期待，就之后会透过这个频道来跟大家聊一些什么。刚刚那个留学的故事我刚刚只是讲得很快，我觉得那之后也是可以拿出来单独录一集，因为我自己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勇敢，我也觉得那些故事很好听，就那段旅程整个申请留学的过程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验，那也是我想要分享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刚刚听到那个破碎的故事就不要在那边说啊你都没有讲清楚，我之后会讲清楚，我刚刚只是想要草草带过，这是第一集嘛，也没有脚本，就是谈天说地，然后试图要话不落地，可是落得一塌糊涂这样。好，讲到这边已经二十几分钟，我觉得也够了，已经超出我的预期，我自己以为我会坐在这边半天讲不出话来，可是我觉得超出我的预期，我觉得 OK 了好不好。我的预计是我一次应该会直接上两集，所以你们有听到这个 EP0 的话， EP1 应该已经上了，在我刚刚那些预防针打完之后，大家现在就可以很欢迎在听完这一集之后继续往下点 EP1。 那个主题是我跟凡妮莎最近在美国遇到的一些工作上的 struggle， 有些讨论我们也没有解决的办法，就是大家聊聊天。如果你们听完有一些回馈的话，也欢迎在任何可以留言告诉我的地方告诉我，也不要忘记给这个 podcast 订阅，推荐给你朋友，给我们五星好评。原来 podcaster 是要讲这些东西吗？五星好评 OK， 那就这样，我们洋洋得意，下次见咯，拜拜。